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。先看菩萨问名品，第七，正行是什么？法首菩萨即诵，第二首。我们把经文念一遍：如人水所漂，拘泥而客死。于法不修行，多闻也不是。在前面第一首，我们把大意介绍过了，清凉大师的注解很丰富，苏根超啊都很丰富。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没有完全介绍，但是大意都说出来了。最重要的意思，师父总不外乎啊，解跟行。多闻呢是属于解，如果只有解没有修行，决定不能成就。清凉大师在四十华严经题里面的说过，他说有解无行啊，多闻没有真正落实去做，增长邪见啊。如果是有行无解呢，他老人家说增长无明。你看看邪见无明都属于烦恼。可见的这个大乘教里面呢，一定要戒行相应。戒行并重。实际上在教下来讲，一定是先解后行。清凉大师在此地你看给我们展开的这个华严四分啊，信解行证。解在行之前，解了一定要做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不是说只有多闻不必修行，那就是错的。或者是只有修行不必听经，不必研究经教，也错了。特别是在这个时代。这个时代啊，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精神心力啊专注在佛法上，你就不能够不接受外来的影响。现在外来的是什么？六尘呢？我们六根对于六尘，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。今天这个六尘都邪，邪得太离谱了。古时候也有邪法了，邪得还不太离谱啊。邪里面还有一点正呢。现在 这个六尘之喜确实像这个我们套这个摄像业道经上一句话，毫分正法都没有，毫分正法没有啊，邪到了底了，你说多可怕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的觉真境啊，保护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心，你不读经不听经行吗？不行啊，经念多了听多了，诸位要记住，初学的时候一定要一门深入啊，可不能涉猎太多涉猎太多，你的心力分散啊，时间都不能集中，只能得到一些常识，不起作用。你就是没有能力，不受环境的影响啊，一定是一步进啊，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啊，这个成就自己的戒定慧三修啊，这个会是根本之啊。啊，有这种力量啊，你才能够不受外面环境的感染啊。现在人讲的免疫力啊，你有很大很高的免疫力，跟这个社会层层面面呢，你去接触啊，有这个能力是要接触，接触什么？了解它，认识它，不受它感染，不受害。那为什么要了解他？为什么要认识他呢？你要帮助他了，你要救他了，帮助他回头是岸。那你不了解怎么行呢？那跟大夫治病一样呢，你先要替他诊断呢，了解他病源之所在，然后才懂得对症下药。啊，所以不能不接触啊，但是在初学最好少接触，当然最好是不接触啊，每一天接触圣贤的教诲，不能不听经，不能不读经啊，工作再繁忙，你对于佛菩萨圣贤有信心啊，至少你要学一部经，天天念啊，啊，学的这个教材一定要对，能够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那是最有受用啊！所以我们选择的啊，特别都是为现代人想着想的啊，选了《弟子规》，儒家的，诸位要晓得，儒家《弟子规》是圣贤教诲。根本的根本，没有 这一门课程的修养什么都谈不上，根呢，我们的从根就起啊。啊，那么佛法的根是《三业大经》，你有这两种根，有《弟子规》，有《十善业道》啊，这两样东西都属于戒律啊。在佛法这个经典里面，佛法经典分四种啊，就教经、理经、行经、果经，教理行果四种。《弟子规》跟《十善业道》是属于行经，你要去做到的，字字句句都要落实啊，真正落实就叫持戒啊，持戒就是修福啊，所以都在其中啊，戒跟福分不开啊，不持戒的人折福，持戒的人积福，差别很大了啊。所以这个前面一段呢，我们看到清凉大师的俗抄啊，都是苦口婆心劝我们戒心加严啊，大师引经据典啊，我们要能体会到，要认真努力去做啊，从弟子规，从十善业道，那我们净土宗，你再选一部经论啊，选无量寿经，选阿弥陀经都好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每天早晚课最重要的，不是阿弥陀经，不是无量寿经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经天天念呢，念了不少年了，怎么了？烦恼习气没断啊，每一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恶念恶的思维恶行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升起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认真反省啊，这样下去怎么办？啊，这一生必然是空过了啊，这个空过去，来生还要搞六道轮回，那就空过了。这一生要想真正成就啊，那我们好好反省，我们用这些大经大论为什么收不到效果？我们的基础没有啊，基础做人呐 啊，就是《弟子规》跟《十善业道》啊，没有啊，这是我们的病根呢、啊。知道了，明白了。再赶紧补习啊！现在我们必须卧补这两门功课，好在这两门功课不多啊，《弟子规》只有1080个字，《十善业道经》虽然比较长一点，也不算太长。如果大家认为还是太长了啊，我有一个戒本啊，把它记录了啊，像十善业道经最重要的经文啊，我记录这个本子 只有516个字，只有弟子规的一半，这种好好记了，你用这个做早晚课好啊，啊，念熟了三分钟就够，516个字，啊，一定要熟读，一定要懂得意思。啊，那么有些同学们也不错，把我这个戒本呢，以前我讲的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光碟，啊，从那个里头也借出来了，就是有11个小时，啊，这516个字一共讲了11个小时，哎，你就听这11片的光碟，就念这个戒本的。经典奠定自己修学的基础，这就好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对于行门要特别的重视，戒门也不能够疏忽啊。念念有求生净土、清净弥陀这一个愿望啊，如果真的要达到这个愿望，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圆满，那你就要依教奉行啊，要听经，要念佛，要持戒，要修福啊，这个是第一首戒。清凉大师为我们开导的大义啊，我们不厌其烦重复再说一遍啊，一定要记住啊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首偈，往下呢这个九首都是比喻。清凉大师的注解说得好，九诵日名啊，这个九诵就是从第二首到第十首啊，都是用比喻来说明，借上半玉矿，下半法后啊，每一首偈四句，前面两句是比喻，后面两句回归到这个说法上啊，我们从比喻里面呢去体会。我们看这一首啊，这个喻里面第一处啊，清凉大师的注解，我们念一念啊，具逆克死喻。害怕水淹水啊，大概是不敢喝水呀，就渴死了啊。那么这个是比喻贪啊，欲贪呢，随闻意识啊，为一门波涛啊，飘荡其心啊，欲。逆逆他了，无暇修行，自觉慧命，故名克死啊。克死是比喻，这个状况当然自古就有啊，这毛病自古就有啊。为什么？你受持正法不能成就啊！这个比喻多半是初入佛门，初入佛门的人 都贪图广学多闻，贪多对于经的义理疏忽了啊，不能够深究义理啊，尤其是我这一代人就去犯这个毛病啊。我出家的时候，同参道友啊，我们年龄都差不多啊，许多人都念佛学院啊，我是没有念过佛学院，我教过佛学院啊，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。那个时候的台湾的佛学院跟一般学校啊状况差不多啊，一个学期有五六门功课啊，那么佛学院里面的老师啊也有五六位，每一个人教一样啊，不相同啊。啊，也是第一个钟点啊，上一门课，下一个钟点就换一个老师，也换了这个课本了。跟学校的方式一样。啊，顶多呢，是两门课，两堂课的时候连起来，两个小时。啊，一个星期老师大概是上两天到三天。啊，那么学生就学得多啊，学得多还不够。还要自己去找参考的东西。啊，那么初学讲经总是参考现代这些法师们著作的白话文啊，文言文看得很吃力嘛啊，喜欢看现在人的东西啊，所以太虚大师全书出版，我也买了一套啊。啊，初学的时候啊，这东西容易懂啊，分量也不多，每一部经啊，它的种类很多，但是每一部经注的都是简单容易啊，不识太深啊，确实对于初学人来讲呢，真的是带来了方便啊，往往就有一些同学就依靠这个本子啊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得少为足，不肯深究啊。那么我算是非常幸运的，我有老师指导啊。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帮助我三年，以后李老师教我十年啊，我有两个老师啊。张家大师圆寂之后啊，我跟李老师。啊，实际上我的指导老师是一个人啊，接受一个人的指导，目标 方向是一个，没有走岔路，没有走冤枉路，尤其跟李老师之后，就不能随便看书了。《越发三章》里面这个第二条啊。 就是你所看的这些书籍、文字，不经过老师同意，一律不准看。第一条呢，只接受他老人家的指教、指导，听他老人家讲经，不可以听任何人的，而且从前所学的，一概不承认。 非常严格，所以东西不能乱看的。听老师讲经，我们也可以参考注解，但是注解一定要老师同意，老师不同意就不可以看。所以老师讲《弥陀经》，我也看。 注解，老师指定古人的注解，不是今人。看莲池大师的素钞，藕益大师的要解，这两个。我。 听他老人家讲《华严经》，他给我指定的注解的一种，清凉大师的素钞。我学《大富顶首论严经》，他叫我看的，这是。 现代人的著作，云英法师的讲义，孙中侠的直接，不可以随便看的，老师对学生负责任。
指导的必定符合两个标准：其理其机。这个法师讲经，这个著作不违背经教其理，同时呢又能适合我们的程度。它是文言文写的，但是比较浅。 我们从这里奠基础，然后才能看古著。以后楞严我也看了六七种注解，都是古人的。从这个地方融会贯通。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呢，深解意趣。 你解浅了不行，要深解。深解要读诵，要研究，要依教奉行。你才有心得嘛。心得是开智慧。我们一般讲，你才有悟处。 你所悟得的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东西。不但是佛法讲求悟处，儒家教学也讲求悟处。老师总是要帮助你觉悟，帮助你体会。
经典里面的意义啊，你明白了，破迷开悟啊！啊，你自自然然、欢欢喜喜的依教奉行，你要是不竭其意，依教奉行的兴趣提不起来啊。所以初学人的毛病往往有之啊。啊，那么在先前这个佛教环境里面更多了啊，你要遇不到善知识，这不行啊。遇到善知识，你阳奉阴违啊，不肯依教奉行，你就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师子之道啊，自古以来啊，可遇不可求啊。啊，做学生求一个好老师指导不容易，好老师想得到一个好学生啊，真正听话依教奉行传他道业的更难求啊。这个就是说师承呢，他有传人啊，儒家讲的不孝有三呢，无后为大啊。这一句话用在学术上，没有传人就是无后啊。这个我在讲习里讲过很多遍的，你自己的道德学问再好，没有人承传啊，你死了也就一切都完了，那么你的成绩等于零啊。就凡是有德行有学问的人，在一生当中啊，他最留意的就是找传人。啊，有一个传人，这一生没有遗憾了。啊，你们看这个禅宗，五祖把这个衣钵传给慧能，那是多么欢喜的事情！有继承人了吗？啊，六祖的福报就太大了。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呀，一代传一代呀，传到第五代都是单传呐，就传一个人呐。啊，慧能大师的福报大，法缘殊胜。啊，他在一生当中传了43个人。史无前例啊，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啊，有这么多的传人，那这法缘这是无比的殊胜啊。古人里头真正能传道的2-3个有，4-5个有。再多的很少见啊。可是净土宗呢也非常殊胜，净土宗是讲往生啊，不讲传法，所以净土宗的祖师不是一代传一代的 净土宗祖从哪来的？是后来人家推崇他，称他为祖师。印光法师大师在世的时候，也没人称他做祖师。每个人见到他是印光法师，印光老法师。圆寂之后，我们净土宗的在家出家的这些大德，看到这个法师对净土有特别的贡献，修持足以给后人做典型、做模范，推崇他，称他为祖师。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是明选的，不是一代传一代的，这在中国很特别。中国大乘八个宗，每一个宗的祖师都是一代传一代的，唯独净土宗没有。所以净土宗到现在只有13个祖师。这个很难得，就是后人公认呐。所以现在呢，难了，非常困难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基础教育做好了，年轻人不懂得孝顺父母，不懂得尊师重道，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念，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，所以接触老师都是跟平常人一样，不像从前人呢，那个师生有那么一份关系。道义的关系现在没有，所以现在老师只能劝不能教，从前可以教，可以教训，现在不可以，现在只有劝勉。那就看自己的善根，自己善根要深厚，听到老师的劝勉就有了，认真学习，戒行并进，他会有成就。否则的话呢，太难了。真正成就呢，还是得一门深入，依教修行啊。净宗是求生净土，这个你得到真实。不能往生净土，利益不能说没有，你还不能够避免轮回，轮回很可怕了。那么我们自己想一想，这一生过世了，来生能不能得人生，这就是摆在面前一个大问题，非常严肃的问题。得人生的条件，是五戒十善。那么在中国儒家讲，就是伦常八德。五常里面 仁义礼智信。巴德所说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，巴德还有一个说法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，这两种说法里头有相同的，把相同的去掉，十二个字，十二个德目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八德相应几分，与五常相应几分啊？学佛的人与十善相应几分，与五戒相应几分，你来生能不能得人生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能够有50%相应，那能不能得人生还是未知数。啊，要多少分才能够得人生呢？至少要60分以上。不简单呐！你自己凭良心跟自己打分数。啊，仁义礼智信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你自己打，看能打几分？难呐，太难太难了！啊，如果我们能够伦常道德了，能够有60分，换一句话说。你来生可以得人生，但是不要搞这个，搞这个这的利益太小了，因为你有这个分数啊，你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行了，你就有资格生凡圣同居土。待业往生呢，这西方世界他这个条件，所以一切祝福赞叹呢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只要有人道的这个条件呢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就可以接纳你。那你这个道德的条件的时候分数再增高啊，能够有70-80分，凡圣同居土有3倍9品，你的品位就高了啊。仁义道德如果能达到90分，你就生死自在了。你念佛往生的时候知道什么时候去啊？你说多久多少时间知道呢啊？一般最低限度3个月之前，半年之前晓得什么时候要走了啊？有很从容的时间去看看你的亲戚朋友啊，打个招呼，搞个架，我要走了啊。我们台中李老师2年前知道不容易啊啊，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 六祖大师往生之前是一年之道，派人到家乡去见他，啊，将来自己这个往生之后啊，啊，这个骨灰呀，就舍利呀，放在这个塔里，啊，那么六祖是留了肉身，啊，他的肉身没坏。一年前就晓得，就派人就准备后事。我们看到非常羡慕啊。那么今天我把这个道理说出来，诸位自己要想有这种成就，这个成就是真正的成就。为什么呢？你带得去的呀，世间的荣华富贵带不去啊！你有再多的财富，你走的时候一分钱带不去；你有再高的地位，你也带不去啊！你再多的人拥护也带不去啊！佛法里头常说：“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一业随身。”聪明人干的是什么？要干带得去，德行能带得去。啊，特别是因功啊，因德啊，做许许多多好事，外面没有人知道啊，这叫因德了，这个带得去。啊，起心动念。言语造作一定要跟道德相应，走的时候啊，一年前知道，半年前知道，至少得三个月，三个月之前知道，不生病，说走就走了，你说这个多自在。你的成就也就是教化众生，所以自心一定化大。怎么教化呢？你做出这个样子，人家一看被你佩服羡慕，向你学习，那你就教了他了。身教现身说法，早年在香港啊，这个大概总是三十年前的事情我们老师讲经的时候提到啊，香港河东居士的老太太啊，老妇人往生预知时至啊，开往生大会啊，亲戚朋友还有新闻记者啊，都来看，果然那天晚上啊，在那个时候一般人都认为佛教是迷信啊，看到这么一个稀奇事情表演给人看，那这个东西怎么不能作假了啊？河东居士一家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看到他老母亲这样走的以后，通通都归于佛门啊。他把他的房子捐献出来，东林觉院就是河东居士的他的私人财产，捐献出来送给佛教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他能做得到啊，我们也能做得到。啊，功夫就是一门深入，一教修行。啊，你看看《无量寿经》，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的教训。啊，最重要的敬业三福。敬业三福里最重要的孝亲尊师。啊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所以经典里面明文教导我们修十善。啊，你看经文上这三句话。善乎口业，不及他故。善乎身业，不犯律仪。善乎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三字就是十善业道啊。我们要懂啊，这三字怎么落实十善业道。要落实十善业道，先要学弟子规。这是我这几年特别提倡啊，为什么呢？看到我们出家在家学佛多年，十善不能受持啊，十善不能受持，归戒就谈不上了啊，三归中戒谈不上了，十善是基础。是根本的。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得到，我们现在做不到了？从前人有儒家的基础。所以我这才选弟子规啊，作为十善的基础啊，有弟子规的基础，十善就不难做到了。然后无论受持哪一个法门，哪一部经论，你都会有成就，皆心相应。这个基础是比什么都重要。同学们，疑虑很多啊，怀疑，不能够完全相信，这一段事情我们非常理解啊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我学佛那个时候50年前比现在是好多了，但是比100年前呢差很远。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学生对老师啊，真正能够尊师重道的不多见啊，现在要讲尊师重道找不到，没有啊。我学佛这50多年的时候，我很留意啊，我很想找同参道友啊，找帮手啊，真的有好的有这个修学学习的意愿的人啊，有这种心态的人，我一定把他介绍给李老师啊，请李老师多培养几个同学啊，我们在世界上弘法有帮手啊。50多年找不到一个啊，无论在家出家一个找不到啊。当然不能说这个世界没有，我们没有缘分啊。 没有遇到啊。所遇到人里面呢，不具足这些条件，你就知道多难啊！现在的社会完全趋向于功利，年轻人心目当中只有金钱，只有享受，啊，与道、与德距离越来越远了，到哪去找？所以现在是非常艰难的啊！我们这正是李老师过去说过，我们今天把佛教传给人，要向人家顶礼，向人家磕头，双手捧到，人家还未必接受啊！我们求学是跪在老师面前，求老师传给我们。我们今天送给别人是倒过头来。我们跪着别人面前捧着送给他，哎，看他愿不愿意接受。这老师讲过，对这个时代的状况非常清楚，非常明了。啊，话预先给我们讲了，今天我们遇到的果然没错。越发不修行，多闻越无事。啊，就像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一样，啊，不能成就。现在时间到了。